我们谢谢丽君姐妹带领我们来读上帝这段的经文。刚刚而已，慧度刚跟我讲，上个礼拜刚提到耶稣也要进去迦南地去攻打，今天已经打完了，已经到处都已经平静了了，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的确了，已经过了很多年。在这个时候，耶稣亚已经是110岁了了，已经是很老了，要去世了一个人，所以他就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吩咐下一批的这个领袖。因为我们都晓得，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说我是很重要的啊，非我不可，没有这样子的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不管你多么厉害，总有一天时候要到，上帝要把我们接回去，我们需要预备下一批的人来接替我们这一切的工作。然后在这个接替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的时期，因为如果好好的在这个接替的这个过程一切都交代好的话，事情就会很顺利，好像从摩西交托给耶稣亚，一切都很顺利。在下来的这20多年里面，以色列人民都很顺服，都很听从，愿意跟从耶稣亚所吩咐的去做，所以上帝就使他们一切都亨通，所做的一切上帝都建立，使到他们得到上帝所应许的这个迦南的美地，这个流奶流蜜的这个美地。虽然是过了这么多年，但是耶稣亚他本身也知道，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些的迦南人。上帝原本的意思，他等到430年这么久，他是已经要等到他们的罪已经满意了，就带领以色列人要把他们完全的除灭，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但是当他们进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有一组的这个人 Gibeonites， 英文叫做 Gibeonites， 他们就很诡诈的来跟他们讲啊，如果你们有读这个耶稣亚记的话，你们会知道这些人就拿很旧的衣服穿，拿一些发霉的面包啦，皮这个酒皮袋啊，都是拿很旧快要坏的，然后装着好像很累，来到他们面前说他们是从远方来的，要跟他们谈和的这个条件，要降服在他们的脚下。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他耶稣亚他们要攻打的地方的境内，所以他们没有寻求耶和华的指示，就跟他们讲谈这个和平的这个条件，就把他们俘虏成为他们的佣人来款待。但是这一个以后就会成为他们的一根刺，不断的来危害他们。所以耶稣亚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特别的嘱咐这些的领袖们要格外的小心。其实当他吩咐要交代这些事物的时候，他只有两件事情。第一是在第11节，他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很简单的一句，但是却是很重要的一句。第二是在12节，他说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接亲，互相往来。然后从13节到16节，就是讲到将要临到你们的这个祸患将是什么。最终他们要从这个地流奶与蜜的地被剪除掉，所以他是警告他们，你们要做一个选择，要分外谨慎的去爱这位上帝呢，还是稍微转移一下，然后去跟这些迦南人有联络，跟他们接亲等等。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后果是非同小可的。再来，还没有看这两点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背景。 以色列上个礼拜灰度讲的时候跟我们讲到，摩西有吩咐耶稣亚去与这个亚玛利人来打仗啊，然后啊，当他在打仗的时候，摩西就在一个山上，然后看着他们，然后向上帝来祈求，然后当他手举起来的时候，耶稣亚就打胜仗，当他手沉的时候，垂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打败仗。所以亚伦跟户尔他们看到这样的情形，就拿了一块的石头让摩西坐下来，然后两个人一人一边托住摩西的手，使到他们耶稣亚能够把这个亚玛利人完全的消灭掉。这个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依靠上帝不只是口说而已啊，我们也需要有行动啊，信心也要有行动。什么意思呢？很多人以为说我依靠上帝，这边如果我们看刚才所丽娟姐妹所读的，丽娟姐妹所读的这十六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被提起十六次，整章里面一直提到耶和华耶和华。其实这些的命令不是耶稣亚要给这些以色列民，是上帝本身要给的。耶稣亚不断地提到他们，提到耶和华，所以以色列民他们要继续的过着这个安逸的生活，关键是在于他们跟上帝的这个关系到底有没有保持持续有这样子好的关系。所以上帝要他们去做的他们要去做，在他们的控制范围里面，他们需要去尽力的把最好的来呈现出来，尽力的把他们应该做的分内的工作做好来，在他们控制以外的，他们就要凭信心来依靠上帝来为他们来成就。上帝，这位上帝是全能的，这位上帝他掌管宇宙万物，他也是一个很妒忌的一位上帝，他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他要我们去服侍他，他要我们专心的去服侍他，不要我们稍微转移。这两个字分外谨慎提醒我们什么？当你跟你的孩子说你要格外的小心，分外的小心的时候，这是很叫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去处理事情。所以要爱上帝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谨慎，不要随随便便啊，只要我大概做了就可以了。我们的这个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所以耶稣也在这里不断的提醒这些的人，爱上帝的时候你要尽你所有的一切去爱他，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本体，所以他要跟我们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要我们好好的去爱他。爱上帝怎么样的去爱法呢？我们都说我们要爱上帝，我们要读经祷告，是不是只是这样子呢？读经祷告就算了，我有奉献，我有来教会，我有服侍，我有参加崇拜，是不是都这样就够了呢？我看上帝不只是要看这些外在的，更重要的，上帝在看我们的心到底是不是全然的向着他。我儿子昨天晚上他在问我要带他要教主日学，在女王正堂他要教主日学，他就问我这个一些要教中学生要怎么去教，他说要把那些真理这样讲出来。我说可以啊，你这样子讲好啊，他们有知识。但是小孩，这些小孩子们如果你只是跟他们讲知识，他们自己也能够从圣经里面读到，你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子去运用这个知识。上帝说你要去爱你的邻舍，或者是你要 做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样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同样，当我们说我们要爱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实践这样的一个爱上帝的这个举动？不是那么容易，讲很容易，做却不容易。我们说我们要爱上帝，我们天天要读经祷告，我们祷告为很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祷告都是为了这些不关重要的，跟我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没有对我的生命没有什么冲击的。哦，可能我们为许多许多的外面的事情，这个 A 型的这个流行感冒来祷告，但是影响我有多大？我们爱上帝，可能上帝要的就是要看到我们是否把我们整个生命都交托在他的手中。我们在做什么选择的时候，有没有求上帝来为我们做决定？还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来做这个决定，这样的东西好我就去做，啊，这个会赚钱我就去买，那个是好的我就，这个女朋友是好的我就把她娶过来，那个男的很好我也嫁给他。我曾经有一个同事，他也是现在是一个独立教会的一个牧师，他为了要选择一个配偶，他在上帝面前祷告了多么久。他有一个女朋友，我们都认识的，在走，但是他在走的当中还在寻求上帝。后来上帝指引他，要他在印度人，他是一个印度人，印度人的族群当中来去服侍，所以他选了这个朋友其实是华人，所以后来他们也就分开了。他们是彼此都很喜欢的，但是因为当他确信知道是上帝的旨意要他在印度族群里面来服侍的时候，他就愿意跟这个女朋友说分手，然后娶了一个印度人，所以他现在在印度的族群里面来服侍。我们是不是会这样子做决定呢？还是我们，哎呀，我这么喜欢我，叫我放弃我不大甘愿呢？有时候上帝会要我们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啊，你愿意顺服吗？因为我们所能够看的就是这么远，没有办法看到以后的事情将会怎么样子来发展。但是上帝是全能的，他是全知的，他都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他叫我们去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大愿意，因为给我们很多的不便。上帝要你去多照顾这个比较弱的弟兄或者姐妹，你可能就要花多一点的时间，你可能要牺牲一点自己的喜欢做的喜欢看的一些节目或者什么。可能上帝就是要你在某一方面来去做出牺牲，我们愿意降服吗？上帝就是在看这些。读经祷告很多人都在做，但是为什么很多个信徒还是到头来生命的成长就是到那个阶段，就好像已经是到了那个怎么讲，饱和的这个状态，已经不能够再改变了，好像我们都已经是完全的。我们完全的时候是当我们上帝接我们回去的那个时候，已经将近要完全，上帝觉得哎，可以了，我要你回来了。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都一直的在上帝在陶造我们，在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斜向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一觉得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已经没有，好像生命已经是好像没有什么冲击了， 没有什么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所改变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的态度，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我们的做法。因为上帝是一个要我们完全顺服的一个上帝。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本身，他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他的门徒叫他说把天兵召下来啊，来把攻击他们的来毁掉，耶稣都不肯，因为他要顺服上帝一切的旨意，所以他要受苦。他，你以为他很高兴吗？在哥西马尼园里面他说什么？若是可以的话，这个苦杯求你挪去，但是不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受苦谁要呢？但是如果是上帝要你受苦，你肯不肯？上个礼拜三我在拜三晚上讲这个以西结书，这个先知以西结，上帝也叫他做很多奇怪的事情，叫他要躺在一边，你知道要 躺多久吗？390天，不可以换去另外一边，就是躺在那边，然后要躺到另外一边40天什么。上帝借着他这个先知要把信息传给以色列民，所以吩咐他做许多他常人都不愿意做的。但是以西结为了顺服这位上帝，他就去做了。他短短几十年 的这个服事，却带给以色列人民，在那个时候他的服事的那个阶段，以色列人民已经沦亡了，已经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国家，他们已经是一个绝望的一个民族，没有国的一个民族。在他们中间，以西结一直把希望带给他们，所以他顺服上帝，所以把希望再次的带到以色列人民，眺望起他们对上帝这个信心。不然我们这个以色列国早已经灭了。但是这个先知忠心的这样子的服事，就使到他们能够再次的复国。上帝的使命也是托付给我们，我们跟以色列民他们差不多是一样的一个情形，他们一切都平静了，生活也开始很富裕了。我们在新加坡在这个阶段也是一样，我们到处都很平静，没有什么打仗，我们周围都没有什么打仗，没有什么受影响的，我们的生活也相当的不错，我们吃得好，穿住得好，我们 的这个教育好，我们的交通各方面都是许多人在别的国家所羡慕的。在这样子安逸的生活里面，你还会依靠上帝吗？还是上帝已经是不再是那么重要的？一般上当我们碰到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是我们会最接近上帝的那个时候。但是当我们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会来寻求上帝吗？问问我们自己，问问你们自己，当你一切都很顺利，工作都是很顺，钱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你会想到上帝吗？美华姐她一直点头，感谢主。啊，有些真的，他们爱上帝超过这一切，所以不管在顺境逆境，他们都是继续的在爱这位上帝。 我们要为着他们，我们要感谢上帝。但是一般上，当我们的生活长期间一直是很顺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一些摇动，我们都会比较注重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素质要怎么样子提高，我们要怎么样子使到我们过得更好，住得更好，吃得更好，很少就会去想到我们的这位上帝。很少人像威斯里约翰，我们的祖宗啊，创这个卫理宗的威斯里约翰。我读到的一段他的生活费啊，他一年大概要花到三十英镑，在他那个期间，当他开始的时候，他的赚的钱就是三十多英镑。还有剩下几磅是奉献去给教会各方面来用的，来去服侍人来用的。然后他过后，他的薪水不断的增加，但是他的每年的花费还是一样是30磅。后来通货膨胀，他有加一点，但是他的薪金是很高了，几千磅，但是他还是几十磅一年，其他的都是花在服侍人、服侍教会的。他是一个好的一个榜样，我们可以学习，但是不容易做到啊，不容易做到。我们要保持，因为现在的生活也是比较难一点，我们的通货膨胀率是很多因素会导致它要上就上，而且上了之后要下来很难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一下，愿意降服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吗？当你愿意专心专意的来去爱这位上帝的时候，你就愿意在你的生活上来调整。我们前几个礼拜也上了这个把握时机的这个课程，我们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眼光来看整本的圣经。上帝他是对整个世界人民关切的，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个上帝，他是一个宣教的一个上帝，他对世界各个的人群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要去把他们得着。所以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提到上帝他怎么样子去爱护世界各个人群，但是他要通过他的子民，就是我们，来去得着他们。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到哪里去做宣教的工作，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这些工作的后备的一个军队呢？在金钱、在祷告、在其他方面的资源上，我们愿意付出呢？这个把握时机的一个课程给我们参加的这20多位的弟兄姐妹们跟牧者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讲台、我们的服事各方面，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信息与大家来分享。我们要爱上帝，我们就要使上帝的旨意成全在我们当中。宣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做着重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上帝说你要分外的谨慎，要去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不只是要在那祷告上、在读经上，我们更要在我们的行为上来付出。因为你要表示你爱上帝，一个表示的方法是什么？ 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爱上帝的，是通过什么？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爱上帝，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是什么？爱人如己。你要表示你爱上帝，你要通过去爱你的邻舍。上帝会怎么样子爱你的这个邻舍，你要怎么样去爱这个邻舍。可能这个邻舍很讨厌，可能他很多时候会令到你很生气，很多时候会令到你很反感，但是上帝还是要你去爱他，去接纳他，去饶恕他。这个程序很重要，你要先去爱他，接纳他，然后你才能够饶恕他。没有这么简单的，上帝爱我们是以一个没有保留的一个牺牲的一个爱，完全的来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也接纳了我们。他不接纳我们，他不会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我们信徒真的要实践爱我们这位上帝，我们也要像他一样爱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他们很不可爱，但是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要去爱他，去接纳他，去饶恕他。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教会会变成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教会。弟兄可能讲话得罪了我，但是因着上帝的缘故，我爱他，我接纳他，所以我能够饶恕他，因为上帝已经饶恕了我。这位姐妹啊，她做错一件事情伤害了我，但是因为我领受了上帝的这个爱，所以我也要同样的用同样的爱去爱这位姐妹，去接纳她，同时去饶恕她。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的要分外谨慎去爱我们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也会分外谨慎的去爱我们的邻舍。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神贯注的在想要怎么样去爱接纳饶恕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的时候，你还会有时间去看这些别的神吗？别的神可能指到那些会使我们这些东西会代替神在我们生命的地位的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的事业，可能是我们的钱财，可能是很多的东西。当我们全心全力的在爱上帝的时候，你就发觉你已经没有时间去爱其他的。所以程序重要，当我们是分外谨慎去爱上帝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其他的问题慢慢的减少。所以那些爱上帝全完全的奉献自己的生命去服侍上帝的人，你会发觉他们不会为这很多芝麻绿豆的事情来烦恼的。而我们坐在这边的，通常我们会比较多烦恼，为着这些芝麻绿豆的事情来烦恼。所以你如果想要真正的把这些烦恼都挪开的时候，你要分外的谨慎，好好的去爱上帝，然后通过爱上帝去爱你的邻舍，那些不可爱的，那些很讨厌的，那些你一路来都是一看了你就一把火的，你用耶稣的眼光去看这些人，他得罪了你，他不听你的话，他做了一些啊，使到你很不高兴的。你用耶稣的眼光去看这些人，然后去爱这些的人，然后记得，千万的记得，这个要先从你的家里开始哦。就是你的老公、你的老婆啊， 你的父母亲，你的兄弟姐妹，先要去爱这些的人，去接纳，不然你会过得很辛苦。哇，你爱外面爱人爱得要死，回到家里面啊，你就耶稣给我们的吩咐也是从什么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啊，然后到地极，也是从自己家里面开始，然后出去的，一样的。我们要去爱，有时候我们的老公、我们的老婆、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兄弟姐妹很讨厌，因为我们整天都是看到他们的，但是上帝却说你要去爱他们，接纳他们，你要去饶恕他们，你愿不愿意？耶稣亚在这里给予以色列人民的领袖的这个命令，也是给予我们的，要我们分外的谨慎去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叫我们千千万万不可以稍微的转去。其实当你做了第一点，第二的可能性就减低了很少。你如果没有全心全力去爱的时候，你就会有多一点的时间去想歪了，就更危险。所以当我们愿意跟着耶稣亚他所吩咐的，其实耶稣亚这个不是他的，你如果去看第一章，上一次慧度所讲的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他也是这样子讲，上帝跟他讲，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读的大同小异。所以这个你说是耶稣亚跟他们讲的，其实也是上帝跟他们讲的。我们愿不愿意分外的谨慎去爱我们这位上帝？我们愿不愿意小心，不要稍微转移，就是那一点点也不可以。有打枪的，用来福枪去打枪的，或者是射箭的，我们都知道，只要我们的眼线稍微移一点点，那个靶子我们就打不到。因为我们虽然是移一点点，但是你拉长这个视线的时候，它已经离开那个靶子，我们所要射中的那个目标已经是很远的。所以你要做选择，你要分外谨慎的爱上帝呢，还是要给魔鬼留地步，给他空间，直到你会转移你的视线？你要做选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要感谢赞美主您，借着耶稣亚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主您的面前都是神您自己的儿女，是您自己所爱的。您把我们留在这个世间有您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关注您自己的事业，就是要使这世界的人民都认识主您自己，都能够得到这个福音，能够进入永生，永远的与主您自己同在。神，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移开的时候，就是稍微的移开，我们就是在给魔鬼留地步，使到我们的生命失去了目标。神，我们求您自己赦免我们，再次的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能够全心全意的来去爱你，也通过这个爱来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尤其是我们家里面我们至亲的人。神灵保守带领建立我们 所要做的一切，愿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主的圣名。愿主您的平安喜乐能力也常常的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